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来到线上，今天12月17号，你想想，再过一个礼拜就平安夜嘞，哇，时间过得很快啊。早上好，文慧老师。
早上好，万峰老师。在这样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能够呢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真是美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新的一天，新鲜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是12月17号，看到好久好久不见的石正国弟兄冒泡了，哇，我真的要说我们是心有感应。我应该是上周五吧，还是上周四，我就看着我办公桌旁边的咱们中国地图，
怎么
看啊看啊，因为最近好像是看了一个地理国家地理杂志介绍的视频，讲到呢，哎，咱们西北大西北那些地方的风景，我就突然想起了，哇，好久呢没有听到或者是呢看见石正国弟兄冒泡，听到他的消息，真的就在上周四或者是周五，没想到今天就看到您出现了。那我们会为您家里呢这个枣子能够顺利的卖出，一切进行来祷告，求神引导开路。那您看上帝真的很恩待我啊，我想念谁谁就会冒泡，谁就会出现。
嗯，感谢神啊，文慧老师呢特别有爱啊，你是团长嘛，所以你特别。
我是什么团长
啊？我们空中团契早上的团长。
啊，好好，可以。
还是团契导师。
我突然之间变成团长了。好特别啊。好啦，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教会年历灵修，在江陵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那我们透过教会年历灵修一起来纪念庆祝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再来。
嗯，对了，今天呢12月17号呢也是重要的，因为呢通常呢今天就开始呢念这个以马内利来临，因为它原来呢是一个中世纪七段的祷文，然后呢就今天17、18、19，然后到24号七天来念的。
我突然有一个点子，
怎么
就是希望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在明年能够呢给我们开个小小的讲堂。
我已经开了讲堂了，今年已经提早替你开了，
就是讲讲教会年历啊，它的一些编排啊，它一些历史，好让我们边灵修能够边对教会年历有一些认识嘛，对不对？
没事，我已经呢那天呢跟写我们这个教会年历灵修的这个博士呢聊过了，
他要写啊。
哦，我说你继续加油啊，我们靠你了，地球靠你拯救了。
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对啊，那我不这样说他怎么继续写呢？
那这些空话呢说了没用，人家都知道你是在说什么。
他挺认真的，没事儿。
好，然后接着呢就是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那么今天呢会讲路加福音人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透过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作为。接着呢我们就分享2025年持续火出圈的非遗，这是今年呢让大家呢非常喜欢，真的是出圈的这些非遗。我们介绍过什么呢？大家赶快转一转，前两天介绍过四个，哪四个呢？好，接着就是呢我们这周的金句，尼希米记9章30到31节，有带导事项赶快摆上来，我们已经收到了，就是石正国弟兄的带导事项。哎，迦南外语也冒泡了啊。那说一说吧，今天呢 是莱特兄弟日。莱特兄弟，
知道谁吗？哦，我去过这莱特兄弟的那个起飞的那个地方，他在美国的那个南卡莱纳州还是北卡，
你自己去过还不知道啊？
哎，北卡南卡都是那个地方啊。总之呢，他就在那里呢，起飞的那个跑道，我走上去还看过圆形飞机的那个螺旋桨。
哦，有没有拍照啊？
有啊。
那
我搜一下
有机会让大家看看啊。好了，那莱特兄弟，哎，可能您还不知道他是谁，或者觉得有点熟悉，但是他是谁呢？那莱特兄弟呢，他们是人类呢第一次挑战飞行任务的。那他们是应该在1903年的12月17号，莱特兄弟就驾驶着飞行者一号，在原来是北卡
南卡那边，
对了，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地方，完成了人类首次动力飞行。
哎，我找到了，我先给文慧老师看，就是我2019年的时候去了。
哇，我
看
到
了，
看、哇哇，
它圆形的那个飞机，还有原来的那个螺旋桨。
好，那我就只能哇哇了，因为
哇哇哇哇，
因为我们的家人听众朋友看不到吗？那就让文慧先饱一下眼福啊。好了，现在我们收收心，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陵期灵修，我会选择与人同在的神吗？以赛亚书7:10-17，
耶和华又吩咐亚哈斯，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预兆，在阴间的深渊，或往上的高处。但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听啊，大卫家，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预兆，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乳酪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的土地必被撇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脱离犹大的时候，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
本周的主题是以马内利，因此选了今天的经文。新约马太福音1:23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引用自以赛亚书7:14的经文。因此呢，普遍认为以赛亚书7:14的经文所指的是耶稣基督，但是有解经家却有不同的见解，因为7:14的童女的意义未必是指处女，也可以呢，只是指一位已婚的或者快要结婚的女子。另外，本段的背景是犹大国受邻国的威胁，神就应许说邻国的计划必定失败，神会保护犹大国，因此神主动提出会给亚哈斯王一个预兆，证明神的应许呢必定会实现。如果 预兆中的孩子，是几百年后才出生的主耶稣，那么这个预兆对于当年的犹大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少解经家认为今天的经文呢是双重应验，一方面的确是指亚哈斯年代出生的孩子，同时呢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先来看看这个兆头对当年犹大人的意义。犹太人传统上认为那孩子所指的是不久之后出生的另一位犹大王西西家，或者呢是以赛亚的妻子所生的孩子。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孩子是谁，而是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意义，以及七章十六节的信心。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的土地必被撇弃。当时犹大王一心想着怎样寻求和实力比较强的邻国来结盟，借此呢度过当前的难关。因此在七章十三节就看到他对于上帝表示会赐下一个预兆呢，好像一点都不积极的。他还冠冕堂皇地说，因为自己不想试探耶和华。那其实呢，是他完全没有考虑要依靠上帝，那位一直与他的先祖以至当时每位百姓同在的上帝呀。七章十六节提到，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小孩成长到懂得分辨善恶，可能只需要几年的时间。这一方面就代表上帝快将要使这两个意图侵扰犹大国的国家衰败。此外，经文用的并不是分辨善恶，而是弃恶择善。所以呢，另一方面代表着下一代的一些犹大人不会像这个不知好歹的亚哈斯王那样没有选择与人同在的上帝。为什么以马内利不单指耶稣基督，也是当代出生的孩子呢？遇到挑战的时候，我通常会像亚哈斯王那样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还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与人同在的上帝呢？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的土地必被撇弃。以赛亚书七章十六节。
江陵七灵修，我会选择与人同在的神吗？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1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与你亲近无比。 在你同在里，一直远流，有恩典无止境，我夫妇敬拜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12月17号啊，今天呢是江陵期倒数第七天了哈。
有没有人跟文慧一样，就是被万峰老师刚才一开场节目一开始，还有刚才灵修完毕那两声早上好，有一点激动到这个心脏有点噗噗噗噗跳了啊。
嗯，所以呢，你应该用今天江陵期的祷文，就是啊，智慧啊，你由至高者口中发出，无微不至，刚柔并用，
可以了，
治理万物，求你快来教导我们智慧之路。
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我本来心情很平静安稳的，但是被你这一吼呢，我觉得我的心又心眼儿已经提上来了啊。
你就重重复复念这个就好了。主赐你智慧，
好，我要
智慧之路。
好，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好，本来很安宁的氛围呢，被你已经破坏殆尽了啊！那谢谢清风笑呢，把这个歌词歌名都已经摆在第五空间。刚才这首歌的确带我们进入今天的灵修里头，以赛亚书7章10到17节，我会选择与人同在的神吗？我相信我们都说是的，我会选择我们这位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以马内利，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49分，看到了，哎，我们的家人纷纷的冒泡了，有带导的事情赶快提上来哦。我看到万峰老师已经陆陆续续在接收带导事项了，文慧也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那就是呢，从昨天呢到19号呢是回暖，那所以呢昼夜温差很大，我知道北方已经下雪了，但是可能早晨跟晚上呢会零下好多度，然后中午呢诶会飙上了零上几度，所以请大家出行呢也要注意这些气温的变化，还有因为回暖所以带来什么呢，大雾还有雾霾，请大家出行 更要多留一点时间，因为大雾开车或者是呢走路这些呢都是很不方便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大树呢就分享啊，他说我们两个是闻风壮胆组合，
哎，
不是闻风丧胆。
你知道昨天我们呢有会宴双娇，然后我就说这是丰德说的，哎，丰德今天还没冒泡啊，那我就说了我们是绝代双娇，今天我们又有一个新组合了，什么
闻风
丧胆
啊，壮胆
哦，壮胆不是，
因为你要敲我，我要好，
哦、
那荷花根就说我不要狮子吼了啊，我说
对呀、啊，把我们都吓一跳，
所以我要给你江陵期的经文，以赛亚书十一章
七，不要再说了，
七节，狮子与牛一起吃草，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啊，接下来我们的心呢是仍然呢要静下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五章，路加福音人子耶稣的家谱，路加家谱的解析与印证。现在我们需要进到家谱来检视路加在家谱中所透露的讯息。乍看起来，路加的家谱无甚特异之处，实则在一些重点的表达上仍然十分清楚，使他的意图有迹可循。一，从一人看来开始，家谱开始的第一句话已经透露了路加的心意。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一人看来的意思就是从外表看，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实际上并不是。新译本作人以为他是约瑟的儿子，更清楚地表达了这句话的意思。若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那么这个家谱顺着约瑟往上推时，不论是把西里当作约瑟的养父、生父，或是名义上的父亲，其实质意义并无不同。从肉身来说，西里和耶稣不会有生命传承的关系。如此，这家谱是在述说谁的家谱呢？岂不是在说一个与耶稣完全无关的耶稣家谱吗？因为后续的人名和耶稣并无肉身上的关系。也许有人会问，马太福音的家谱不也是一样的吗？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同样的和约瑟没有关系，因何马太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两者根本的差异在于，马太述说的是法统上的后裔，王位接续上的后裔。在王位的程序上，约瑟是耶稣的养父或是合法上的父亲就够了。故此马太特别标明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以证明基督王族后裔的合法性。就如创世纪15章1到3节，神和亚伯拉罕的对话。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在这段对话中，亚伯拉罕起初讲的并没有错，若他无子，以利以谢可在亚伯拉罕的认定之下成为他的后嗣，继承他的产业。他说，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然而路加福音的主题信息是建立在成为人子的基督之论据上，而约瑟的家谱既和这核心的信息毫无关系，也无法印证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并大卫肉身的子孙。以路加心思和表达的细腻，应不至于做这样的事。若路加既不是要追溯君王的谱系，也不是要讲约瑟的家谱，那么唯有这是玛利亚的家谱可成为初步合理的推论。二，由女人后裔的应验回溯到女人后裔的应许。基本上路加的家谱没有清楚的分段，除了头尾之外，也没有一些别有用意的补述，如马太的家谱乃是一口气的从耶稣基督回溯到亚当。路加的家谱是从伊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这句话开始，一直追溯到亚当是神的儿子，因而这家谱是由耶稣回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亚当是人类的始祖，是第一个堕落的人，同时是第一个听见神指着蛇说女人的后裔要打伤你的头的，也是第一个承受这应许的。对于路加为何要将家谱回溯至亚当，其原因可能不止一端，但是他要表达女人后裔的应许是从亚当开始，绝对是主要的用意之一，且是最主要的用意。因为福音书作者写家谱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印证那位应许的后裔，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他们用家谱记述神应许的传承，也是见证神应许的应验。例如马太的家谱一开始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和大卫既是承传这两个应许的起始人物。同理，若路加要介绍女人后裔的家谱，不可能从大卫开始，也不可能从亚伯拉罕开始，更不可能从其他任何人开始，只有一位直接相关的人物，就是亚当。此外，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神的应许唯独是借着生命传承，而不是生命之外的任何关系，所以马太用生来呈现这直接传承的生命关系，路加的家谱也必不例外。若至终路加的家谱是传到约瑟而不是玛利亚，那么这生命的关系最后就断了线，因为家谱明说伊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即指明耶稣实质上并不是约瑟的儿子，乃是玛利亚的儿子。因此除非实质上这既是玛利亚家谱，否则生命的传承将无以为继。如此看来，路加的家谱等于是宣示了女人后裔应许的应验，它是由应验回头看神的应许，也是由应许看神如何应验。显然路加既是要我们认识神应许女人后裔的意义，也是要我们认识这位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这一头一尾说明了这家谱重心之所在。实际上马太的家谱也是依循同样的原则，由大卫的子孙开始，到印证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结束。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对救恩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简言之，基督若非女人的后裔，他无以成为人的救赎；若他真是约瑟的后裔，也无以成为人类的救赎。三，家谱的三个段落，虽然路加并未将这家谱分段，这部分段却有它的用意。就如上一个重点所提示的， 他要人有女人后裔的应验，看女人后裔的应许。然而在与创世纪的家谱和马太的家谱对照之下，或是和序言中的人物对比之下，我们依然可将路加的家谱分成三个段落来看：亚当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耶稣基督。 A. 亚当到亚伯拉罕，这是马太家谱中没有的一段，然而却和创世纪中的两段家谱相同，他们均是先祖时期的人物，他们的家谱是创世纪家谱的主轴，是神在人背离他之后特别保守的一派。如今路加却把这段家谱加进耶稣的家谱中，他的用意何在呢？除了前述关于神对亚当的应许之外，应是要人留意神起初如何保守那敬虔的一派，成为后来救赎行动中的种子。 B. 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一段的家谱和马太福音的家谱完全相同，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人物，承传了神的应许。路加显然没有忽略这一段家谱的必须相同，这完全相同的一段也凸显自大卫以后的不同必有其用意，因为该相同的部分他完全没有错误。 C. 由大卫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的家谱中，大卫可说是最主要的分段点，因为在他之后家谱的发展与马太福音的全然不同。在大卫之后，马太的家谱是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往下追，路加的家谱则继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拿单之后，一个在讲所罗门的后裔，一个在论拿单的子孙，所以这两个家谱在大卫之后的差异是必然的。由于拿单并非大卫宝座的继承者，故路加家谱的重点应非记录君王的谱系。如此看来，路加与马太的家谱正是该同则同，该异则异。若是该同的地方不同了，或是该不同的地方却是相同了，那我们才需要大大的质疑。有人企图证明路加的家谱和马太的记录实质上并无不同，或是说这是约瑟的另一个家谱，不仅是徒劳，而且是不必要的。四，女人的后裔必须是大卫的子孙。总之，路加显然就是要凸显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大卫之后的不同，他不是要再说一遍和马太一样的家谱，乃是要说一个和马太不一样的家谱。但是这个家谱在大卫之前又必须和马太的一样，因为这位弥赛亚必须同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家谱有和马太家谱的同，又有和马太家谱的不同。从亚伯拉罕至大卫的阶段，他们完全相同，因为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在大卫之后则又不同，因为路加还需要证明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而这女人的后裔又必须是大卫的子孙。若非如此，就会出现两个弥赛亚，一个弥赛亚是应验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另一个弥赛亚应验了女人的后裔。但这是不可能的，神的儿子只有一位，他不会同时成为两个人子，因为神的话说，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救主。此外，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和女人的后裔也是相互印证，大卫的子孙有千千，若非女人的后裔，人也无法知晓谁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即便有一位女人的后裔，但他若非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那么他和神的应许也没有关系。这三个后裔应许的发展如下：神后裔应许的发展，女人后裔的应许发展至亚伯拉罕的后裔，发展至大 大卫的子孙，发展至女人后裔应许的应验。五，路加家谱的必须。以上的证据显示，路加在意的是女人的后裔和大卫子孙的关系，他不是要再重复一遍约瑟的谱系，乃是讲玛利亚的谱系，好印证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固然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可是耶稣并非出自约瑟，不过在名义上他是耶稣的父亲而已，并无法连接耶稣与大卫的生命关系。若是如此，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便出现逻辑上的不周延性。若路加的家谱仍然重复了一遍约瑟的谱系，那么基督从肉身而言是大卫的子孙，这身份将永远无法证实。这在王权的成绩上虽无问题，但在印证人子的基督上实有不足。如今路加向我们说明，耶稣不仅是由童女玛利亚所生，而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就是大卫子孙，也完全了大卫子孙的两个意涵。由此看来，马太的家谱重在君王的谱系，而路加却是把重点放在人子的谱系，即以印证耶稣这位人子就是基督。玛利亚是神的拣选，使神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也是路加福音一二章的重点。当然，路加的家谱在大卫之后与马太所记的不同，并不是刻意捏造出来的，乃是详细考究，知道神特别的拣选。即使如此，马太和路加的家谱在某一阶段必然是叙述两个不同的谱系。若马太的家谱确认是约瑟的家谱，那么路加的家谱显然是由玛利亚的谱系做回述的，只是按着犹太人的规矩，除非特例，还是以男性为家谱记述的依据。六，女子所生，家谱归于女子之父。或许有人质疑，既是玛利亚的家谱，何以不直接列入玛利亚的名字呢？何况在旧约中似乎也找不到类似的例子。其实按着犹太人的习惯或圣经一贯的表达方式，家谱固然是以男系的名字为主，可是当遇见特殊的状况时便有特例。例如有人即有女儿而没有儿子时，女儿婚生的子女或是长子是可以归于女子父亲的名下，成为他的后裔。这在旧约有好些的例证，可参阅概论家谱的写法中做过的介绍。例如马吉的女儿所生的儿子西哥成了马吉的后裔，而非自己父亲西斯伦的后裔。犹大的后裔士山没有儿子，士山的后裔乃是他女儿与他的仆人埃及人耶哈所生。然而处在这种关系时，圣经借用某某是某某的儿子这种模式来表达。尤其路加在写家谱时，父子之间只是用个所有格联系，这是更为松散的一种写法，其意是某某属于某某，凡亲生、女婿、过继、领养等情况皆适用。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以上两个家谱都没有提女儿的名字，所以路加福音没有提玛利亚的名字是很正常的事，绝不能因此推论这个家谱和玛利亚没有关系。七，论点的整合。综合以上的分析，路加的家谱显然除了要呈现耶稣基督是女人后裔的事实，同时要证明从肉身而论，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若一并观察这两件事，这家谱自然是在论述玛利亚的家谱，而不是约瑟的家谱。何况无论是从路加福音的主题、写书的用意、用语的特质、序言的重点和全卷书在结构上的布局等方面来看，都一致指向成为人子的基督是女人的后裔， 也是大卫的子孙。如此，路加以玛利亚的家谱来印证，按肉身来说，基督是大卫后裔，是最合适的推论，并非不得已的自圆其说。由路加福音的特色看家谱的指向：一、写家谱的用意，印证玛利亚和大卫的关系；二、序言的重点，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三、本书的主题，人子的福音；四、结构的布局，写明大祭司的身份、事工与救赎；五、家谱的特点，由女人后裔的应许到女人后裔的应验。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穿越历史长廊，寻找圣诞的足迹。
第一次的圣诞节，
教会传统中的圣诞，
异教风俗和圣诞，
圣诞的信仰意义。
12月22号星期一到25号星期四，万丰文会话说。
圣诞来自何方？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12月17号星期三，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14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直播
良友电台的制作。
对了对了，哎呀，真的感恩，
我都不敢说早上
好了。对，我刚才多怕你又来一声狮子吼，把我的心又给刺激了一下啊！现在年纪有点年纪了，心脏不能够再这样的受刺激了啊！好，那这一周呢，我们就是分享2025年持续火出圈的非遗。记得我们说过了什么呢？侗族大哥，还有呢，英哥。还有面人，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 好，那今天我们再来说两个。看过今年很火爆的一出电视剧吗？《藏海传》。
没有，我不看电视。
你不看电视？
我只听电台，两耳电台。
说的好像真的一样。
不是，我每天不就在听吗？
好，那么这部电视剧可能有些人看过啊。那它今年真的很火爆，那特别是在一些年轻人当中。那在这部电视剧里头呢，要发木偶惊艳亮相。那么这个要发木偶是泰顺要发木偶，将戏曲人物、神话人物这些木偶造型呢，就是呢混于烟花之中燃放。
哦，因为现在烟花可以有很多图案嘛，就可以放在里头。其实呢，我刚刚上个礼拜还看了一个机器人木偶戏，就是那个皮影戏，用机器人来演绎。挺好的。
是，我也有机会呢，想要去看看。那么这个要发木偶呢，就是在当你燃放烟花的时候，在烟花的带动之下，那么火焰亮光当中，木偶凌空飞舞，五彩缤纷，栩栩如生。哇，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要发木偶戏，可以上网搜一搜，或者是呢去找这部电视剧来看一看啊。要发木偶戏我觉得真的是挺妙的，而且好神奇啊。咱们祖宗古人的那种创造力太厉害了。好，再来一个，就是阿琴请注意，真妹请注意。
什么东东？
因为这是来自于闽南地区的，闽南地区的簪花围。那这个簪花围呢，在今年2025年出圈了，它是在福建的浔浦村。那么簪花围吹起的文旅热潮，使这一座古老的渔村焕发新生。那么浔浦村的妇女呢，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是闽南这个地方，就是福建这个地方特有，特别是在沿海一带的渔村里头。那么其中呢，浔浦女的头饰，就是他们戴在头上的、插在发上面的那个头饰呢，俗称簪花围。
哎，你现在想自己弄一个也可以啊，把你的照片放到 AI 上面，然后让他替你生成。
对，你就说我要福建闽南地区的簪花围。
是，这样不行的，那样生出来好丑的。
真的吗？那你告诉我们怎么生成。
你要写一些提示词、咒语，写出来才行。
好，我们请万峰老师，这个2026年教
我们怎么用 AI。 我刚刚昨天生成了一个肠粉跟那个烧烤鸭的那个北京烤鸭的圣诞树，挺好的。你也可以生成那个簪花围的那个圣诞装饰。
好，那这个我看到了万峰老师那个 AI 的肠粉跟北京烤鸭做成的圣诞树啊。这个簪花围上网搜一搜，真的很漂亮，我看过的，非常漂亮啊。远远望去啊，就好像呢有一座花园，春意盎然的花园呢，在妇女的头上，可以说是头上花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认识了在2025年今年出圈的两个中国非遗，一个是要发木偶戏，一个是簪花围。
钟声响，歌声起。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张开手，敞开心。
Let earth receive.
一起迎接从天而降爱的礼物，耶稣基督。
献上今天，祝福您圣诞快乐，新年蒙恩。
我将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
尼希米记
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的京剧呢是《尼希米记》9章30到31节。虽然神的百姓呢顽梗悖逆，拜偶像得罪神，但是神却仍然以慈爱对待他们。他差遣先知去教导和警戒百姓，可是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拒绝听。
所以被抓了就去了外邦流浪异邦了，现在回家
了。对了，当他们陷入困境之时才想起神，转向神呼求帮助，神就以怜悯赦免他们。而且呢，当以色列人不断违背神的话语时呢，神也是一再忍耐他们。即使最后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的罪被掳到外邦，神还是眷顾。那三十一节，万峰老师帮我们读一下吗？
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感谢神。全然灭绝呢，指的是完全彻底歼灭，
就拜拜嘛。
对了，
丢了
这个
死吧，
完全一点痕迹都不留。丢弃是弃绝离开撇下的意思，按照神圣洁公义的属性，他可以完全灭绝以色列这个屡次犯罪的民族，也就是呢，让这个世界上不再有这个民族，然后重新开始。可是呢，神却因为他的恩典饶恕了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被掳，但是神却留余种，使少数的以色列民得以呢从被掳之地归回，不全然灭绝。
你想想以前的那些都是屠城的，都是把你所有都杀掉，
对，
然后竟然他们没被杀掉，
是
还能继续生，
对，而且有余种，对不对？那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恩典呢是指不需付出代价可以白白得着的一种恩赏，怜悯是指原来不够资格得到神的爱，却因神的怜悯而临及了以色列人。在神的怜悯中，他没有给以色列人该受的刑罚，在他的恩典中，他给了以色列人不配得到的赦免。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向神做认罪祷告的呢？有没有得到赦免的确据呢？
我用象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高天的耶和华而来。大地不将脚摇动，帮助你的地不打动，帮助你是以色列也不打动也不睡觉，帮助你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你，白日太阳地不伤你，夜间月亮地不害你，耶和华保护你也受一切饥害，他保护你性命，你出你入，要好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好棒啊，就是非常的情绪激昂。
杨弟兄，我要跟您分享的是呢，这一篇诗篇呢也是文会的金篇，
哇，
黄金诗篇。
嗯，
那特别是在文会呢多年前啊，一个人住院动手术的时候呢，啊，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是将这篇诗篇呢啊来来回回的不断的这个背诵，心中呢就很得安慰。
我风风冲冲冲来风风风风风，我风风冲冲冲冲冲冲冲。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 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倒数啊，就在这个江陵期里头，我们呢就预备你的来临啊，也纪念你当年的来临啊。主啊，我们也今天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祷告，我们纪念啊郑国弟兄呢，他这两天呢家里头的枣子呢要去卖去装车，主啊求你保守他，让他呢能够真的卖出去一个好的价钱，因为呢一年的努力呢都在里头，请你帮助他呢，那个在里头卖的时候呢他尽量卖他最好的产品，同时间呢收这个枣子的人呢也是呢可以给他有一个好的价格。主要我们也为这个堂弟兄来祷告，他上个礼拜二呢就发这个感冒还有咳嗽一个多礼拜了，还是反反复复的。主要我们纪念现在的那个病呢是疫情是不是那个流感呢是不断的来呀，请你帮助我们呢在这个天气的变化里头呢有这个平安还有这个安全，特别呢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呢不要被传染，让我们呢可以过一个好的圣诞节。我们也为明明姊妹还有老许的眼睛带祷啊，纪念明明姊妹呢一月一号呢就打算之后去打针啊，因为过了年以后呢那个医疗的保险可能就来了，可以让他节省一些钱，就求你帮助他可以忍得住这个疼痛纪念雪儿的牙痛，纪念刚强的这个肚子都请你一一纪念。主要我们请你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也用这个江陵期的大对经的结尾来祷告，主要求你的智慧就由至高者口中发出，无微不至，刚柔并用，治理万物，求你快来教导我们智慧之路，奉主名求，阿们。
爱是一道光，照亮着黑暗，不怕大风大浪，坚持守着盼望。
要在人生风暴中坚立不摇，需将你的锚定在万古磐石之上。
我们都有这共同的信仰。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芳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特别老许。我知道老许呢在听节目，但是呢真不希望呢他冒泡。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呢是要闭上好好休息的。那么也希望呢刚才呢我们的杨弟兄背京剧啊，他的片花诗篇121篇能够鼓励大家，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是从造天地的主而来。那他创造这个世界，他掌管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所以当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哎，秦贤老师这么早也冒泡了，
因为他说他明天要放个小长假，所以呢，
他
就
舍不得我们，
对
了，上来看看大家。
你可以放假也上来的。
哦，是的，是的，
感谢神嘛。
还有，下周呢，万峰老师跟文慧呢，会有4天和大家呢一起来谈谈圣诞节
啊，太好了，这个是预告，我们有一个圣诞特辑。对，
是的，其实电台今天好多圣诞特辑哦。
对，可以上网去看看啊。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